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我们这个亲子教育课程的第一课，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哈。那来上这门课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圣经里面关于怎么教育子女的一些教导。那我讲这门课呢，我也不是什么教育儿女的专家，那讲这门课的 qualification 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我是传道人，所以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教导儿女的这些话，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圣经的教导。那第二个就是我自己是个做爸爸的，那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了，所以有些养育孩子的经验啊，其中有不少是失败的经验，但是有过经验，所以可以跟弟兄姐妹做一些分享。一开始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孩子，主，这是你给我们最宝贵的一种托付。谢谢主，借着孩子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祝福，我们有这样子的特权，把神的产业在我们家中养大，使他们将来能够敬畏神。主，我们今天有一段分享的时间，求主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宝贵的，是真实的，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不但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整个家庭都会蒙福。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的讨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先给了大家一个预习题哈，前几天给过预习题，大家有没有做？好，我这预习题总共是有三题哈，现在跟大家看的是第一题，第一题是一个个案讨论哈。中间给的是圣经里面有五个家庭，这五个家庭是我们的 case study 个案讨论。这五个家庭是哪五个？第一个是以撒的家庭，那第二个是以利的家庭，第三是列王的家庭，第四是提摩太的家庭，那第五是耶稣的家庭。我是请大家根据我所给的经文，把这五个家庭相关的经文都读一遍。读一遍之后，是请大家从每一个家庭里面找出一个教养儿女的原则来，你可能会找出不止一个两个，有好几个，但是我们就挑几个重要的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现在就分享一下我所找出来的哈，我们看一看这几个个案。第一个是关于以撒的家庭哈。以撒的家庭很明显，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一人爱一个孩子，这家庭本来很简单，总共就是四口之家，夫妻两个加上两个儿子，应该可以很简单的和和乐乐的过日子，可是他们结果闹的是家庭失和，那两个儿子彼此作对，那后来有一个儿子就跑走了，那原因呢是雅各爱以扫，利百加爱不是那个以撒他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父母一个人爱一个，因为父母的偏心，以至于说这个兄弟之间失和哈。我们从经验看到，就是你父母偏心的话，你其实就是要那个孩子们作对哈。他们还在小的时候，你还在的时候，也许他们不明显的那么作对，但是他心里面会埋下一些种子。一旦说离开父母的时候，他们兄弟之间会失和的，这是因为是你这个父母偏心是害了他们哈。这是以撒的家庭，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原则，就对儿女要公平。第二个例子以利这个人可能我们比较少知道，但是如果你读了相关的经文就知道他是一位祭司，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也做祭司，但是非常的不好，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那后来这两个儿子都死了哈，因为以利呢就很溺爱他们，知道这两个儿子不好，但是不管他们。后来神派了一个神人来见以利哈，那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扎心，我读一下哈，就是这个神人呢到了以利面前就责备他一件事，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哈，就他替神说话，说耶和华说以利啊，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是在撒母耳记上2:29哈。那这句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参考，有时候我们把孩子放在神的上面哈，尊重你的孩子过于尊重神，那结果呢反而害了他们，带来悲剧。在 在以利这个家庭里面看得很明显，后来这两个孩子都死了哈。列王的家庭有好几个例子，我给大家看了好几个经节，大致上你会看出一个结果来，就是他效法他父亲所行的，中间有一个王是效法他父母所行的，那个亚哈的后代哈，那他们就是他父亲是个好王呢，哎，他也变成一个好王。他父亲是坏王，他也变成坏王，他就是效法他父亲所行的哈。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是真的哈。那个孩子在他家里长大哈，你养他二十几年的话，他不可能不受你的影响，他很可能就会步你的后尘，你怎么样他也会怎么样，但儿女不知不觉他就模仿上了他的父母哈。那这个告诉我们说，上代影响下一代哈，很实际的一件事情。那第四个例子是提摩太的家庭。提摩太，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母亲是一个信主的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个希利尼人，一个希腊人，外邦人，没有说他信主，应该是不信主的人。可是有讲到说，提摩太的祖母跟他的母亲都是深深信主的人，所以保罗说，我相信这个信也在你的心里面。然后接着有说到提摩太，说提摩太，你从小学习圣经啊。那虽然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属灵的单亲哈，就是一个妈妈是信主的，但是他让他的孩子从小学习圣经，结果提摩太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变成一个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人啊！圣经里面称赞这个人，称赞提摩太哈，说各地的信徒都知道看出他的好处来。那这让我们看到说，虽然是在不好的环境哈，只有一个属灵的单亲的，但是他能够栽培出这样子的儿子哈，就信仰需要栽培。提摩太呢，他是从小学习圣经。第五个是关于耶稣的例子哈，我们可以从耶稣例子里面学出很多来。我只选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哈，最不起眼的一个例子就是全家来到圣殿。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两次耶稣他幼年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他刚出生八天之后，他父母把他带到圣殿里面，把他献给主。然后下一次耶稣出现就是他十二岁的时候，全家一起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那这两次我们看到那个地点，那个 location 都是在圣殿。所以我就从这边归纳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他们全家来到圣殿。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十二岁的耶稣呢，坐在教室当中，一面问一面讲哈。所以说那个信仰需要一个环境，因为他把这个孩子带到圣殿里面来。那这是我们做 case study 哈，这五个圣经家庭，我们就今天开始之前，因为有个预习题嘛哈，我们就先做一些复习。那下面才要开始讲到今天的主题。我们刚刚看到这五个原则呢，都会混合在后面的原则里面。我把亲子教育就把它归纳出七个原则来，我把这七个原则就想出七句话来。这个礼拜我一直在想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神给了我七句话，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第一句话是信心的原则，这句话这样说，你不能陪儿女一生只有神能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这的确是很明显的事情这孩子出生一直养在你家里，但是有一天他会离开你他大了会离开你，而且就算他将来毕业了做事了结婚了只要你还活着你还会关心他，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你所爱的这个孩子他到哪里去，谁可以陪他陪下去呢？那只有神能其实不需要等到那一天。那个孩子稍微大一点了，他读大学了，他在外面住的时候你就已经不能陪他了，你说他怎么能够在外面求学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只有神能够陪他。所以我们意识到说，除非我们在他们还年幼的时候把他交托给神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做爸妈的没有办法陪他们一辈子。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这句话是错的中国有句老话说天下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正确的话是说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无什么呢？无完美的儿女，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所以我们虽然做父母知道自己有犯错的时候所有的父母都会犯错，而我们对孩子的要求要达到什么程度才好，那有时候有些父母真的是照这完美儿女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的孩子考99分都不行，一定要考100分， 每一门课都是要 A 才行哈，要做得非常的完美 perfect 才行，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哈。儿女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缺陷有瑕疵，我们要接纳，这是接纳的原则哈。第三句话，我想的三个体哈，夫妻是一体，儿女是个体，家庭是整体啊。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重要，这是完全是根据我们基督徒的认识，圣经的教导，我们得到这个结论。圣经告诉我们说夫妻是一体哈，你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大概不会说夫妻是一体哈。然后儿女呢，他是个体，他虽然是你生的，但是他是一个单独的人类，他有他的个性，有他的思想，有他将来的前途。然后家庭呢是一个整体，不能够把它破碎分开来的。如果不是基督徒，可能是变成是夫妻是个体，儿女是一体，然后家庭是分散体。嗯，他们会讲到说啊，夫妻就是我们各过各的，合则留，不合则去。所以这个世界上这个离婚率很高，因为都觉得说夫妻是个体，不觉得是一体。反而呢，特别是中国人把那儿女看成是一体，我们母子连心，我跟我的孩子我就是在一起的，我们是永远不会分开来的。然后结果就导致说家庭会分散哈。那圣经的教导是夫妻是一体，儿女是个体，然后家庭是整体。第四个哈，就是夫妻恩爱是父母给儿女最好的礼物啊。我们可以给孩子准备很多东西，吃的用的，给他钱，给他读书，但是最好最好一个礼物就是你在孩子的面前做一对恩爱的夫妻哈。如果说很不幸哈，因为我实际生活当中不可能每对夫妻都是很恩爱的，甚至说有家庭破裂的哈。如果是单亲的家庭，家庭破裂的话，你可以给儿女第二好的礼物，就是给他盼望，给他希望，让他知道说还有希望可以过一个好的生活，有好的人生，有将来会有好的婚姻哈。但是如果你们现在是夫妻在一起的话，你能够给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你们自己做一对好夫妻哈。第五个就是这个灵命传递的一个原则，就是信仰真实了才能传递，这件非常非常的真实，这件事情假不了，非常的真实。就是你自己信得怎么样，你的孩子多半也就信得跟你一样，他很少机会会信得比你好，但有很多的机会会信得比你差。而你看一个人在教会的表现是看不准的，为什么在基督徒当中有些人你在教会说啊，这个姐妹好热心啊，那个弟兄好爱主了，结果他的孩子不信主，或者是就宣布说基督信仰不是真的啊。我看过好几个这种例子，那个基督徒在教会人家都说啊，多爱主，多热心，但是他的孩子不信主或者远离主，上了大学之后就再也不去教会了。那从那个孩子身上你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真实的信仰是怎样，那个教会那个做不了准的，教会那个是障眼法，是假的，但是那个孩子怎么样你就知道他是真的是怎么样。那我们看到那个提摩太他就是这样子啊，他是一个真实信仰之下的产物啊。第六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原则，就是管家的原则。那我们知道说关于孩子呢，神是主人，那父母是什么？父母是管家，儿女是所托付的产业。我们知道我们是管家之后就才能够尽管家的职分哈。那管家你就是要管这个家哈。现代的这些比较新的这种心理学或教育法的话，就说啊，我们不是跟他们做父母，我们只是做他们的朋友哈。全错了哈。神是叫你做父母，是要好好的管你的孩子，教养你的孩子。神从来没有叫你做他的朋友，你是要做他的父母哈，要做好神的管家。最后一个就是基督的原则哈。那这个原则的话是要充满家庭跟充满教会的哈。就是主耶稣来的话，圣经一再说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有这两个东西，很明显就是恩典和真理。你不能说只有恩典没有真理，也不能说只有真理没有恩典，家里也是一样。家里如果说只讲爱哈，最后变成溺爱，跟以利那样子的话，那个就是害了孩子。你要有恩典，也有真理，两样都需要。 所以我先把大家做一个，给大家做个 review，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七个原则。那接着下面呢，就是比较仔细的看一看在每一个原则哈。第一个就是这个信心的原则。刚才给大家有第三个是什么？单位的原则。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对，那个我都会把它打出来。如果有什么 miss 掉的，你们就随时问。好，对，第三个原则就是那是单位的原则哈，单位的原则。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信心的原则，就是你不能够陪儿女一生哈，只有神能，因此要将儿女领到神的面前，将他们交托给神。我们来想一想，这个信心的原则到底包括了什么，然后怎么样来实行，把它想一想哈，想一想。那这个是只有基督徒才会这样子认为的，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哈。第一点我们想到的就是父母呢，他是恩典的导管哈，恩典的导管。那神是恩典的源头哈，我们能够给孩子的那些一切的好处，主要是从神来的啊。有时候我们有一个 misunderstanding， 觉得是自己在给孩子什么好处，但是我们其实自己不能够给孩子什么好处。我要把雅各书第一章的16-17节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啊。这两节圣经说得非常的好，他也说得很清楚，这样说啊。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常常会看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看错了。那不要看错什么呢？接着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一切的这些好处都是从神，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然后神是不改变的，所以到今天还是这样子。那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给孩子的一切好处，最终哈，它的源头是来自于神。那如果源头是神的话，那我们父母是什么呢？我们父母就是一个 channel， 是 channel of blessing， 是把神的这些好处、这些恩典、这些美善的恩赐流露给我们的孩子。但是有个条件，不是 automatically 会流下来的。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条件？圣经里常常讲到这样子的条件，说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你的儿女就会蒙福；如果这样做的话，神的祝福会临到你的家等等哈。我把它读一下哈，在《生命记》5:29这样子说哈，《生命记》5:29，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这个条件就是你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话，然后神就会使你自己还有你的子孙在他面前得福。生命记第28:2-6的话讲得更清楚更传神哈。这圣经讲得很好，所以我就读一下哈。生命记28:2开始，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分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逃都逃不了，会追随你的哈。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身所生的，就是你的孩子哈，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哈。你如果听从神的话，这些福分会追随你，你身所生的哈，你的儿女必定会蒙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我们做神这个恩典的导管的话，你自己本身呢必须要敬畏神，听从他的话，然后你的儿女一定会蒙福。你知道我刚开始做传道人啊，其实在就是要做传道人之前心里很挣扎，就是觉得这个做传道人这件事情就是很苦的一件事情，然后将来我这个做了传道人，我一家人都会吃不饱穿不暖，然后孩子都会长大都是可怜兮兮的。所以那个时候信心很软弱，就向神祷告，向他求了三件事情。 就说主啊，我愿意啊，好好的做你的仆人，但是有三件事情求你啊，中间有一件就是说，主啊，求你啊，看顾我的家人。中间有一个向神求的就是看顾我的家人。那感谢主，他是非常非常信实的啊，我自己经历过很多事情啊，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神就真的是看顾我的家人，那糊里糊涂的也把他们养大了，那好像也没有经过什么叛逆期哈、然后也糊里糊涂的也都念完书了，现在二十几岁，虽然他们将来人生道路还很长，一定还会遇到很多的 challenge 跟困难，但是从这过去的二十几快三十年看到神非常的信实啊，真的是看顾我的家人，就是保守他们都平平安安的，也没有说特别去补习或上什么私立学校，我们都是住在哪里，上当地的公立学校，但是神也看顾他们念书，然后老大现在也结婚成家了，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而我经历过很多神他的信实，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服我说这世界上没有神哈，有很多事情实实在神说的什么事情就必成就哈。好，我们看到这个父母是恩典的导管，如果你愿意敬畏他跟随他的话，神会祝福你还有你的子孙，你生所生的神会使他蒙福哈。第三就是父母把儿女要带到神的面前，使他自己与神接通。那这里我是给了大家一个 case study， 在圣经里讲到两个不同的家庭，第一个是约伯的家庭啊。这个经文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再去看，我大致讲一下那个内容。约伯记你打开了之后，第一章你看到说约伯很爱他的孩子，他有十个孩子啊，十个儿子，他怕他的儿女们犯罪得罪神，他还特别为他的孩子献燔祭。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做了什么事情啊，少年人会不会做什么事情得罪神呢、啊、那他就替他的儿女献燔祭啊，这是约伯所做的。那另外一个 case 是雅各，雅各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带着他一家老小还有他那十二个孩子回来，然后神叫雅各去在一个地方去祭坛上献祭，而雅各怎么做呢？雅各就告诉他的家人，他所有的儿女说，你们都要自洁，然后跟我一起去到那里，到那个坛上去敬拜神。所以他的这些孩子家人就把那些本来身上还带着这些偶像的东西啊，什么耳环那些什么都是跟拜假神有关的，全部都摘下来都埋在地里面，然后全家人到祭坛那里去敬拜神。那这两个 case 有什么不一样？那约伯是怎么做的？他是替他的孩子祷告，替他的孩子献祭。那雅各是怎么做的？是带他的孩子到神面前去敬拜神。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这两个很不一样哈。所以雅各他做的是对的哈。后来他那十二个儿子虽然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但是那十二个孩子成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族长哈。那我们为儿女做了什么？我很快的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从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到最后有一些有的会做有的不会做的，我们来复习一下。我写了七点哈。首先，孩子一出生的话，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健康啊，这孩子的营养怎么样，吃得好不好啊，健康不健康啊，长得好不好，身高体重是不是合乎标准啊，然后我们会注重他的外貌哈，长得怎么样，哪里有点不对要赶快看医生了，然后看他的体能怎么样。首先关心的就是他的体格方面。接着孩子稍微长大一点，开始考虑到要读书了哈，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我们就很关心他的学校。你看那个孩就是那个爸妈去买房子的时候，他要看什么？看学区，你们都很内行，都会注意到说这个地方的学区好不好，因为想到孩子将来要读个好学校，所以从很小的时候就关心他读的学校好不好。那这一路上去就没完没了啊，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然后将来是进什么大学啊，出来如果要读研究院的话到哪里读研究院哈，关心他的学校又关心他的成绩。一旦孩子开始拿第一份成绩单回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很担心了啊， 是不是都是 A 呀、啊？怎么只有四个 A， 有一个是 B 呀、啊？要不要请要不要请那个补习老师啊？所以就会很关心他，关心他。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你还要关心他所读的科系是什么，这个科系将来有没有前途了，吃得饱吃不饱了。等到他科系读完之后，那他做什么专业了？所以这个学业方面，你花很多的心思在里面。那现在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是啊十项全能哈、啊，就是希望说他的本科之外，另外再学一点技能方面的。最普通的就是音乐了，小提琴啊、钢琴啊，让他去学一学。艺术啊、美术啊或跳舞等等。中国人的话，大概起码希望我的孩子会讲两种话哈。中文跟英文，如果能够第三种语言的话更好哈。那还有有些，特别是男孩子，让他学点防身术了 ，karate 或者是跆拳道了哈，都希望他能够学点东西。那这些很关心。第四就是金钱哈。小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明显，特别是如果他念的是公立学校，那个花的钱比较有限一点。等到他读大学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养孩子很花钱哈、啊。那他的吃的跟用的，好，那他如果再大一点呢，那你就会想说，他要开车的时候，要不要给他一辆车？给他什么样的车？那甚至将来他长大开始成家的时候，要不要给他一栋房子？他给不起整栋房子，可不可以帮他给他有个当配？你会替他们想这些事情。那最后等你老了要死了，要给他留下多少的遗产？在金钱方面就去想这些事情啊。这个我们常常都想尽量的给他们预备，但是第五到第七项的时候，我觉得是一般父母开始就比较忽略的，而对儿女来说是一生不能够缺少的。前面四样不管信主不信主的父母的话都做得非常的好啊，特别是中国人啊。但是心理哈，第五样就是心理。你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穿的都是名牌的，开的也是好车子，他心理怎么样？他心理是不是很有自信心啊？特别是他对人生哈、对自己啊，他有没有一个乐观的心？他的态度积极不积极？然后他能不能够遭得起打击？有没有一种坚忍的个性在他里面？那他一定会遇到失败的。他是被打击一下就倒在地上起不来呢，还是他可以爬起来继续继续撑下去，继续努力下去？这个心理上的建设我们给孩子做了多少哈？等到他十几二十岁出门的时候，他在心理方面是不是已经装备好了？那这个是有时候家长们比较忽略一点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观念，人生观哈，他对整个人生怎么看的？有世俗的人生观，有信主的人生观，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人生观。还有就是价值。一般来说，中国人的价值观是非常非常世俗的啊，基督徒也不例外。看的是什么呢？看的就是，有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基督徒看的也是这些。很多你在教会里听人讲了半天，他的价值观其实跟外面的人不太有不一样。但是你的孩子的价值观会不会有所不同？会不会真的是根据圣经的价值观？如果说有一天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女儿，他好不容易读完大学，读了研究院，有很好的前途，他突然跟你说，爸爸妈妈，我想要做一个传道人，那你那个时候是说 yes 还是说 oh no？ 绝对不行，你怎么可以去走这条路？那个时候你就要受到一个考验，可以还是不可以？啊，婚姻观啊，他觉得婚姻是幸福的，是人生美好的道路，还是他觉得说婚姻很苦，尽量避免等等哈。那另外就是信仰哈，就是他对这个信仰到底有多少多重要？我是遇到好多基督徒的父母，他们有一种论调哈，就是说，这个信仰就是让孩子大了自己去选择。那 in the meantime 就是他这个孩子呢，他逼的孩子说，你一定要去读好成绩，那个功课控制得很严，然后又要去学这个学那个小提琴什么都学很多，这些都是非做不可的。但是信仰 optional， 那你就知道说他的那个 priority 在哪边，就是信仰可有可无，但是功课一定要好，这个一定要学，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儿女的灵命问题哈。这个信主也分成好多不同的等级哈。第一个当然最简单，说他信主不信主哈。这孩子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信了没有？那信了之后他靠主不靠主？有些人就是 nominal Christian， 他就是说我信了，我也受了浸了，但是他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来解决哈？他是照他自己的方法，他不会想到说去倚靠主去祷告，还是说他遇到困难他会很信靠主啊？这个是你小时候怎么培养他，他长大就怎么样。那有些基督徒他比较现实一点，就是说我靠主，因为神我需要神的帮助，但是他并不爱主，他从现实的角度就是说我需要主对我有诸般的帮助，但是一讲到说那我要爱主，我要摆上，我要奉献，我要侍奉主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保留。所以那个孩子的灵命，等到你孩子自由离开你家的时候，他灵命是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也是说在乎你给他做了些什么，这是看你了哈。好，那灵命培养的地点我很快的就 go over 一下，我想不要一点一点的读了啊。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有讲，是初期教会发展的那个主要两个地点，一个是在殿里，一个是在家中。他们在殿里做什么什么，他们在家中做什么什么，这两个 location 两个地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两个地点都不能够缺少。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就是在殿里，他的父母就从小把这个孩子带到殿中去，从他一出生就带到殿里面去，把他献给神哈。所以我们教会也有这个baby dedication 哈。如果父母有做这件事情的话，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儿童奉献礼其实是父母奉献礼的哈，就是你说你在神面前向神立了一个志愿，说主啊，我愿意按照你的真理还有基督的爱来带领这个孩子。所以就把孩子交在神的恩典的手中哈。那还有就是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可能最简单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什么也不懂，但是你会带他一起祷告，所以这孩子从小就知道说啊，祷告祷告，他很会祷告。这雅各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带儿女敬拜神也就是一种祷告。那有没有给儿女讲解圣经哈？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是很重要的一节啊，他就讲到说你要把神的话语殷勤教导你的儿女啊，是很积极的主动的去教导儿女神的话语。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就是，那我礼拜天带孩子来教会，他反正上主日学，那老师会教他，那你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讲解圣经啊？那是神是要我们在家里面有教导他。那另外就是这些孩子们很聪明哈，他们有时候问的问题那个大人听了吓一跳，然后就被他问倒了。那孩子问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来好好的回答他们他会很听爸爸妈妈的话哈，你爸妈跟他讲的话那个孩子会记住哈，他会放在心里面，所以回答孩子的问题很重要。这个时间的话，说几时来培养孩子呢？你从小教他，他到老也不会偏离哈，所以是越早越好。等他出生之后，你就开始给他有灵命的培养哈，不要等到大了就 too late。最早的那几年最重要。我们从实际来说有一个 term， 就是叫这个灵命自主的年龄哈。我们用英文来说就是那个 age of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一个人怎么样到了几岁的时候，多大的时候在神面前要为自己的灵命负责啊。用普通话来说就是那个孩子到几岁他才能够真的信主那个三岁四岁的孩子信主算不算？还是要等到八九岁，还是要等到十五六岁那信主才算？到几岁才是真的能够他懂了，他真的信主了。我们相信那个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的灵命就开始开发了。一般来说的话，他到了七八岁的时候，他已经有 他的那个知识灵敏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他自己可以做 decision 啊。有些教会等得比较晚一点，然后孩子十岁、十一二岁的时候才说他能够确定这孩子真心信主，然后才会给他们啊受浸哈。但一般来说，孩子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他的那个灵命知识已经完全发展好了，他那个时候很可能是真心信主的。那我自己的所认识的一些牧师的同学或者朋友的话，他们很多就是很早的时候，有时候五六岁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就已经信主了哈。所以孩子在很年幼的时候有可能会信主，那这个做父母的自己可以进一步的去求证跟了解哈。这个接纳的原则哈，那这个原则很简单，我大致上分享一下就好了。我们一定要承认说天下有不是的父母哈，我们会做错事哈，一定会做错事，在儿女身上我们会犯错的。然后孩子不是完美的，你不要太苛求他，然后他犯了错的话要原谅他。那父母会犯错，我们看了几个圣经上的例子哈，其实圣经上的那些家庭大部分是 dysfunctional family，都是有问题的家庭，那个父母总是犯错，而且是一代传一代哈。那个以撒偏心，好，他们就是两个儿子，而且是 twin 哈，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那这个做爸妈的还一个爱一个，结果把一个四口之家闹得家庭破裂。那他们的儿子是这个雅各，到了雅各的身上，他有没有学会这个痛苦的功课，然后对儿女非常的公正呢？哎，结果他就给他的儿子约瑟做了一个彩衣，那个彩衣就引起他的哥哥非常的嫉妒，跟心里面很恨这个弟弟。后来到了雅各那个家庭也是家庭破裂哈。好，圣经给我们看到很多负面的例子，以撒加上雅各，他们都是因为偏心的缘故，这父母所犯的错。那以利的话，他就是溺爱他的孩子，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结果害的这两个孩子后来都死了哈。那大卫就是他 just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大卫的家庭就是破裂的很厉害，这个哥哥妹妹兄弟之间发生了很多的悲剧，还有到最后说这个儿子来叛逆哈，反抗父亲等等。那大卫他就是忽略他的家庭，他做他的王，他做他的事情，但是他不管他的孩子啊，这是忽视的。儿女也不完美哈，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儿女就不完美，亚当没有人的爸爸妈妈哈，他的父母就是神哈，耶和华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对孩子就不听神的话，神叫他们不做什么事情，他们偏偏去做，所以儿女不完美啊，亚当就是不听话。那雅各他欺骗他的父亲啊，这个孩子是诚心骗他的爸爸，他的爸爸眼睛不好，说我儿你是谁啊，他说我是你的儿子以扫，骗他爸爸为了要得这个祝福。那亚沙龙就是公开造反，是反对他的父亲，这是儿女的不完美啊。我们来看一看实际上怎么来做哈。就是一般传统的中国人呢，那个因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嘛，所以你很少听说做爸爸妈妈的还需要向孩子道歉的哈。但是错了就是错了，如果真的是错的话，需要向孩子道歉，就算他很小的时候要，他大的时候你更要哈。圣经里面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哈。你有好几个办法来惹儿女的气哈，其中有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明明是你错了，你还不认错，那你就惹儿女的气哈。另外就是我们不要太苛求哈，没有完美的孩子哈，如果他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如果你的要求太高的话，还是要尽量的称赞他。 就算80分90分也值得称赞，不要说一定要考到100分的时候才开始称赞他啊，那孩子可能等你那句话已经等了好几年了哈。对，另外就是你抓紧大事放过小事哈，给孩子犯错的空间哈，那孩子他一定会犯错的，那有些小的东西你就放过了，那个大的你反而是要抓紧哈，特别是那个孩子出门了之后，如果他在那个大学里面去吸毒去醉酒，去远离神，生活乱七八糟，那个是大事，那个需要抓紧他。但是有一些东西他其实没那么大的事情，他要去染个头发也好，要去做一个什么 fashion statement， 你随他吧，但只要他本性没有变坏，他还是好好的，那你就给那个孩子一点自由。反而是如果你把他管得很死的话，那个孩子一定将来找个机会在一个很大的事情上来背叛你，来反抗你，那你给他一些小的就让他过去了，他那个劲，那个劲他过完了之后也就没事了，那他还是一个好好的孩子，没有出轨，没有做什么。所以你大事抓紧，那放过小事，就给他一些空间就是了哈。要对自己的孩子有信心哈，你不要老是想我的孩子会变坏，我的孩子变坏，我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可救药的。你要对他自己，对那孩子有信心啊，他在你的家长大的，从小跟着你的，你要对他有信心，说我孩子不会坏，外面乱七八糟，但是我的孩子不会坏，他自己不会坏，神也会保守他。你要对他有信心哈。那最后这句话本来是圣经里面讲到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那我觉得用在家庭里面正合适哈。这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就说弟兄姐妹之间哈，基督的身体里要怎么样呢？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哈。用爱心互相宽容，在家里也是一模一样，父母子女之间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要竭力保守哈家中的合一啊，家庭是一个整体哈。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单位，然后我们就 take 一个 break 哈。这个第三个原则我把它叫做是单位的原则哈。总共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夫妻是一体哈，那第二句话是儿女是个体啊，第三句话就是家庭是整体。夫妻是一体哈。我们一般讲的那个骨肉之亲全部都讲错了哈，圣经里的骨肉之亲是怎么讲的呢？在创世纪哈，第二章讲到第一次有人类，然后神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条肋骨，给他造了一个女人叫做夏娃，然后把夏娃就领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看到夏娃之后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哈。所以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骨肉之亲讲的是夫妻之间，不是说你的孩子跟你哈。从圣经的教导来说，真正的骨肉之亲是夫妻哈。那神的意思是要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哈。在所有人类的关系当中，弟兄姐妹一定要搞对这个，你一旦搞错了这个全盘皆输哈。你如果搞对的话就是会赢的，就是最重要的关系是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夫妻之间是 number one relationship， 你一旦把你跟孩子的关系放到你跟你配偶之前的话，你整个家庭会出事情。但是如果你们把夫妻关系一直保持是最重要的，even 后来有了孩子之后还是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话，那你的家庭神会祝福你哈。那有了孩子之后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夫妻求神给智慧来处理哈。就是夫妻虽然有了孩子非常的忙碌，但是需要有两个人自己的时间跟空间啊，你要求神给智慧怎么样把这个时间跟空间把它排出来，夫妻还是有自己两个人一起相处的时间，有自己相处的空间，那这个求神给智慧要排出来，要把夫妻的感情一直维持在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哈，这样子你才能够来祝福你的孩子。 那夫妻的话在儿女的面前是已经做好，就是夫妻先做好协调，所以每次夫妻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同一阵线的哈，不会说爸爸讲这个妈妈讲那个哈，特别是在那个大的事情上总是夫妻彼此的 support， 那这个夫妻是一体哈，这点做好的话其他的会跟着 fall into places 哈。那儿女是个体哈，这些就是圣经的教导有不少是跟一些传统观念中间有出入的哈。传统观念的话，老几代的思想或者觉得说这是我生的嘛，他就是我的，他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当然就听我的，而里面还有我的 DNA 啊，那更是像我，那所以应该一切都是照着我的来。那有些父母就想什么呢？我想要在我的儿女身上完成我没有完成的志向，我以前没有当成什么，我要他当什么；我以前没有做什么，要他做什么；或者我现在有这个专业，他继承我的专业，继承我的家产，所以就想要儿女做他想要的事情。但是你要了解到，儿女他是 individual， 神造他的哈，他的生命是神给的，不是你给的。然后这个儿女虽然他长得像你，甚至脾气也像你，但是他还是有他的特性，有他自己的个性在里面。你首先要认识到的就是这个人哈，这个小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对，这个小孩子哈，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里面有他的个性，所以你要尊重他，啊，让他能够好好的发展，朝着好的方向来培养他。这就到了第二个啊，就是培养。你要指导他，你做父母的话你不能不管他，一定要指导他，从小教他带他，然后给他有个空间有机会来让他发展自己的特性哈。第三个我觉得很多父母觉得很难啊，但是你如果不做的话你就很傻。第三个就是放手，到了他长大之后你一定要让他放手，一定要放这个手，你心里要先就有这个心理准备是要让他走的。然后我辛辛苦苦把他养这么大，为他付出了多少心血，然后现在他一大了一结婚了就不理我了，怎么可以？我以后还要干涉他的家政，要去什么事情都管，那你这样就是自找苦吃啊。你就是做好准备，你说啊，这个儿女呢是神给我的一个管家的职分，也是给我的祝福啊，儿女跟我在一起的这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带给我非常多的快乐，我非常的感谢神。但是他现在大了，他是他自己，然后有一天他要成家要立业，我就放他走啊，祝福他，让他好好的生活。特别是当儿女他要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会跟他的配偶成为一体，就好像你跟你的配偶成为一体一样，那个时候你就要realize 到说，儿女真的是已经离开我了啊，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已经离开我了。那个时候你就再也不管他了，就是你不把他抓得不放哈。我遇到过不少的基督徒父母，他们很傻，他们真的是很傻，你跟他讲他死也不听啊，但是他们最后就是害了自己啊，他就是把那个孩子抓得死死的。然后甚至到了他将来长大了结婚了做事的时候，还是什么事情都管，那管有没有管出一个好结果，我就从来没看到说有个管出好结果来的。一旦到了他成家立业了，你一定要放手，你放手之后你也好他也好。但是有不少的基督徒的父母，他虽然是个基督徒，他不清楚这个道理，所以就死抓着不放，结果就是那儿女过得很苦，他自己也过得很苦。那你们不要这样子，你们的孩子长大之后你要学习怎么样把他放手，然后祝福他哈。那因为他是一个个体哈。那最后就是这个，我讲完这个我们就 take 一个 break 哈。家庭是个整体，家庭不要分哈。即使他们将来成家之后，你跟他们之间还是一个整体，那这样子怎么又是个体又是整体，怎么来做呢哈？我跟大家有一些实际的建议哈。先从孩子还小的时候，还跟你生长在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全家一起吃饭。 啊，全家一起吃饭也是这个很简单，谁不会？好，你要到他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你做给我看看。他还这边两三岁的时候，你就把他放到饭桌旁边，给他一个 high chair， 他就跟你一起吃饭了。到了他慢慢长大的时候，还是跟爸妈一起吃饭，因为只有妈妈给他做饭吃。到了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出去了，他口袋里有些钱了，他有些朋友了，他们有他的活动，那个时候全家人一起吃饭就开始越来越难了。等到他越大的时候，这个难度就越来越大。那到了一个地步，很可能就是，哎，这家里人谁要吃饭自己去吃啊，每个人的那个 schedule 又不一样啊，谁回来了谁自己饿了自己找点东西，打开冰箱弄点东西吃好了，所以那个家人就是一天也见不着面。那孩子有孩子的 schedule， 爸爸有爸爸的 schedule， 妈妈也忙妈妈的，那变得说这个家庭他就散掉了。你一旦不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家人就越来越分散。你如果能够保持到说，当家人还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的时候，都可以一起吃饭，你还不来，我等你，然后一起吃饭的话，哈，这是一个好事情。家人一起活动。这也是小时候做起来比较容易一点，你就带着他们就出去了，你不光只是做那些很严肃的事情，你带他们做一些轻松 happy 的事情啊，跟他们一起玩，跟他们有些 family trip 或一些活动哈，一起崇拜很重要，带他一起来教会，带他一起来敬拜神哈，一起过节哈，等到孩子长大之后。要一起吃饭一起活动一起崇拜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他们可能都已经不跟你住在一起或住在别州了，但是你还盼望一件事情，说希望一年有那么一次两次我们还可以全家人一起过节，每年到了感恩节也好啊，圣诞节也好的话，你们要回家来啊，带着你们的妻子，带着你们的丈夫，带着你们的孩子，全家人一起来过节，就是一直把它这样维持下去哈。另外就是你要教孩子相亲相爱，这点你爸妈的一定要教他啊，特别是等你从小先给他有这个观念，等到他长大的时候，我孩子大了，我还是告诉他们，你把那个孩子叫到你面前来，跟他们说，哎，你们要记得哈，你在全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哥哥啊，就是这么一个弟弟哈，有一天爸妈都不在了，就只剩下你们两个了，啊，你们有几个孩子，你就告诉他说，你们两个一定要相亲相爱哈，将来你们。娶了老婆有了家自己的家之后，你们还是要相亲相爱一样的这个道理，你提醒他，那有一天你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他会怀念他的父母，怀念他的父母，他就会想到说啊，当初爸爸妈妈有嘱咐我们哈，我们一定要相亲相爱，一定要相亲相爱，这会帮助他们哈。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不可偏心，这个就是圣经里就这个负面的例子太多了啊，可是大部分的这个父母会犯这个错，他几个孩子的话，他可能有一个就是他的 favorite child， 就是特别疼这个孩子。你以为别的孩子不知道你特别疼这个孩子吗？别的孩子都一清二楚，但是一旦有了这个之后的话，他们孩子之间的话会有一些界隙在那边。那当你父母还在的时候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有一天父母不在的时候，这个界隙有可能会发生很大的不好的作用，所以最好的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在凡事上都公平哈，你给老大买这个你也给小的买这个，你不要一个总是用新的一个总是用旧的哈，你要什么东西就是公平对待哈。然后最后一个就是Family always is family， 家人的话是要一直在一起，特别是从你生所生的哈，你自己的那个 siblings， 你的兄弟姐妹等等，你这一代的话还说不准，但是你自己所生的跟他的后代一定要跟你是永远是家人哈，你要尽可能的求神给智慧把这个联系在一起啊，家庭是个整体。我们 take a break， 现在已经11点多了，对。